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继续看以斯帖记，旧约以斯帖记第一章第四节，以斯帖记一章四节，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我们看到亚哈水鲁王要款待这些来宾，一共有181天，每天都要提供盛宴，连续有6个月这么长的时间。法国皇帝路易十五的父亲曾经也提说过这场的盛宴大宴席，他这样说，他不明白这个君王怎么会有耐心去举办这么大盛大的一个宴席。那么那位掌管路易十五啊，这法国的皇帝路易十五的财务大臣，他这样说，他自己也不清楚亚哈水鲁王哪来的这么多的钱，他是这么有钱这么富有啊。我们知道这场大宴席是要标榜财富，标榜奢侈，标榜东方帝国的宫廷的大气派。就像我啊之前跟听众朋友说明的理由也许很简单，亚哈水鲁王他从各地招来这些大臣啊，这些将领，他想要得到他们的心啊，希望这些将领大臣能够全力的来支持他，因为他要发动战争去攻打希腊，他的目的有目的的，他要使自己成为啊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他的野心几乎也是快要实现了，几乎实现了，但是没有实现，因为神已经早有预言，他这次的军事行动会以失败做收场，不然的话，当时的世界强权就会从东方一直打到西方去的。亚哈水鲁王他希望所有的这些大臣这些将军们能够明白，他一定有能力可以打胜这场战争啊，他是想得好，他这样想，所以他举办这场盛大的宴席，目的要炫耀他自己的财富。那么当然这是一些那些不信主的啊异教徒他们所举行的宴席，那么实在可以说异教徒他们是不是敬畏神的人啊，有点无法无天，有人想要从当中他们举行这个宴席找出一些属灵的教训，有些什么教训在当中，坦白的说一点都没有。我个人所看出的就是神要我们看到这些不信主的这异教宫廷里面这些君王，他们想要影响世界的大局，他们所做的决定看来好像他们并不是敬畏真神的人，他们忽略了敬畏神。但是我们知道神却要我们明白认识是神在掌管世界一切的大事，历史的主宰就是神自己，神掌管一切，神要完成，一定要完成他自己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在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预言的院子里设摆宴席7日。我们看到亚哈水鲁王在最后7天他把宴席带到一个高潮，那么在这个最后的7天他又邀请了一大群的人进到王宫的院子里面。接下来我们看第6节，有白色 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铺的石地上，好奢侈！这些金银的床榻、宝石以及华丽的帐子，我要宣示这个帝国是何等的富有，钱太多了，非常奢华的做向人做炫耀。如今这些宫廷已经变成了废墟的，今天已经变成废墟的，仍然见证着古波斯帝国啊，他们是何等的奢侈富有。好多年前，同样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伊拉克，波斯伊拉克，在同样的地点，他们曾庆祝过2500年的马代波斯周年庆，媒体也大肆的报道啊，之前呢，波斯帝国是如何的富裕。当时他们这场宴席啊，世纪大宴席，花了许多的钱啊，也花了许多钱，很多人也做大肆的批评，因为现代的伊拉克、波斯已经他们的政府都是很贫穷的。那么当年我们知道，在当年不是，当年亚哈水鲁王他举办的这场大宴席，他费用非常的高，高到人无法去想象。所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亚哈水鲁王他办这场大宴席的，他有一个目的，目的是哪里呢？就是要赢得人心，要替他自己未来的军事行动铺路。他希望大家知道他有自己有能力可以打赢啊这场战争，所以他的目的是要说服这些大臣、这些将领们来跟他一起去作战。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看到有些做生意的商人，他们要推销他的新的产品，也会把一些经销商把他找来一起来开一个宴会啊，宴席吃饭，那只是规模比较小一点。所以我从这里看得出来，我们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在马代波斯帝国，亚哈水鲁王他为什么？他目的是要准备发动一场大战，所以他首先就要卖力的啊做宣传啊，为了得人心。接下来我们看以斯帖记第一章的第七节，用金器皿四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主显王的后裔。这场异教啊，不信主的这些所开设的大大的宴席，最后在醉酒啊喧闹声中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说喝酒有利，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啊。这节经文还是蛮好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喝酒有利，不准勉强人，这是异教啊，东方帝王统治者虽然他们有绝对的权利，哎，他们有个好处，他们不勉强人喝酒，尽管他自己或者他们自己喝醉了，但是他们有规定说喝酒有利，不准勉强人，不勉强人啊去喝酒。亚哈水鲁王他就是这样的人。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文明啊，现代的人也可以分成喝酒的或者不喝酒的，那么自己啊有这个自由，我们说比较文明的个人自己可以选择。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如果要跟别人谈生意，在商场做生意的几乎不能不喝酒。你看虽然现代人文明些的，仍然在商场上有时会强迫啊别人喝酒，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皇后瓦什提在亚哈水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宴席。这里说到皇后瓦什提在宫里面，她也为妇女同样的摆设宴席。当时那些男人啊，他会带着妻子一同参加宴席，但是妻子们啊去的宴席跟 男的啊参加男的宴席是不一样，否则就是违反当时的习俗啊。男的女的他们宴席是分开的，分席的，他们没有把男女混在一个啊，混在一个欢宴上面，同在一个席里面。我们看到亚哈水鲁王，他在他的宴席上，男人的宴席上，他要推销啊战争啊，要去作战。瓦斯提皇后，她举办的宴席是专门招待妇女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第七日，亚哈水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亚巴他、西达、贾加。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王好像有点喝醉的，他的行为有点过分了。第七天，王兴奋过了头了，这里引发出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想想，因为任何的君王或者领袖啊都有关系，这个问题啊跟他们都有关系。如果一个领袖一个头头喝醉了，那么这个人能适合做领袖吗？做头头吗？我们看到亚哈水鲁王受到酒精的影响，酒喝太多了，他就做了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如果当时他是清醒的话，可能他就不会啊做这样的决定。他做了什么决定呢？他就吩咐侍立在他面前的七个太监说，去把皇后瓦斯提把他请过来。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第一章十一节，请皇后瓦斯提头戴皇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面容甚美。那这节经文说明了亚哈水鲁王啊，他要炫耀他的财富，炫耀他的奢华，而且要证明他自己有能力发动战争。那么现在在酒精的影响之下，他的做了一件违背当时礼仪的一个事情。他做什么呢？就要炫耀皇后瓦斯提的美貌，他要把皇后请到男人的宴席当中，展示给所有的这些将领、这些大臣们看。听众朋友，如果他那天没有喝醉的话，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愚蠢的事。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没有风度啊、很没有风度的事情，是非常荒唐、很鲁蛮的一个事情。他希望这些大臣们啊能够看到皇后瓦斯提的美貌，因为他认为瓦斯提皇后是他的财富之一。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皇后瓦斯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亚哈水鲁王就对客人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我要给你们看看我的皇后是多美丽，她头戴着后冠站在人面前，她是美丽极了。结果几分钟之后，有个太监在王的面前走到他耳朵旁边，小声地说，皇后她不肯来。那么听众朋友，请不要说当时的当代啊、哦，当时代的古代的女人她们没有自主权。我们看到皇后瓦斯提她拒绝了王的要求，我们要想想看当时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亚哈水鲁王他就要必须要站起来对这些将领大臣们说，啊，对不起各位来宾，我们要更改今天晚上的节目了，因为皇后她有事不能来。于是一定会开始有骚动的声音，这些大臣啊，这些来宾就会想说，这个王是怎么当的，连他的皇后都请不动，请他他也不来。虽然我觉得瓦斯提皇后瓦斯提拒绝了王的命令，我认为他的拒绝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也许还应该慎重的再考虑一下再好。他应该或者可以想到，他拒绝出席的话会令他的丈夫、令这个皇帝啊会感觉到很难堪，会伤了这个王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之下，或者他应该出席，应该就顺从王的命令。 接下来我们看13-15节。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就是贾士拿、士达、亚玛他、他斯斯、米利、马西拿、米姆干，都是达实物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资列民法的人啊，办事必先询问资列民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么办理呢？那么这个王就请教啊这些大臣们。我们看到整件事情看来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这个情况必不得已，所以这些大臣们呢、也不得已，这几个人他们也要不得不开个会。那么经文所提到的这些人都是王私下的咨询的大臣，整件事情看来确实有点荒唐，但是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可不一定是一个，绝不是偶发事件。皇后拒绝顺服王的命令，那么这些内阁大臣必须要处理这样一个危机，那么他们就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措施，因为皇后不顺服王要他做的事情，该怎么来处置呢？似乎也找不到法令可以来办他。接下来我们看16节，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皇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我们听说在当时女人，当时的时代女人是动产啊，等于是一种产业，在很多的状况当中的确是这样子，但是皇后瓦什提她有她个人的自由，他们也找不到法令要强迫她一定要顺从王的命令来出席这个宴席，所以这些大臣们必须要想出一条严峻的律法来处理这个状况。那我们看到这名叫米姆干的啊，这个人他就开口说话的，他是发言人，看来他也是一个怕老婆的啊，怕老婆的一个丈夫。怎么知道他是怕老婆的呢？因为他担心如果皇后的事情传开的，会使所有的妇女会轻视他们的丈夫，所以米姆干他这个胆小的人，如果他不处理皇后的事情的话，那么以后他回家就没有，更没有地位的。所以我不认为他在家中他是有做主的地位。我想今天啊，大多数的事情我们都是啊由妻子来做主，他所以会这样的发言啊，也许有他的，这是原因之一。很多人在他的办公室，他只能够接受别人的命令，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回到家里面去，男人回到家里面去，他们的妻子也不让他们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我就认识啊，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教会开同工会的时候就很爱说话，他们不停地说话，可是他们说话的内容对教会并没有什么益处，也没有什么帮助，那么对教会事工的发展也没有什么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他们就是爱说话，但是并没有内容，他们喜欢建议，那所建议出来的事情又做不到。那么我认为米姆干就是这种人。接下来我们看17-18节，因为皇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水土王吩咐皇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皇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那么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呢，这个米姆干啊，这个大臣他是大臣之一，他都这样说，一定会这样说，我一回到家我妻子就会跟我吵闹这件事情。那么我个人认为米姆干他已经有了结论了，他说如果这件事情不去处理的话，他也回不了家，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怕老婆的丈夫。那么有一个怕老婆的丈夫，他有天早上，好一个小故事，有个怕老婆的丈夫早上到了办公室，他居然他吹牛，他这样说，说什么呢？他说昨天晚上我妻子向我下跪的。哎，他的同事听了很奇怪，他们知道他的家里的情况不会那样子嘛，他们就不相信他说他所说的话，说昨天晚上我的妻子向我下跪。那么他们就问这个男的这位先生说他说当时你下跪的时候你叫你妻子下跪的时候，你妻子对你说什么？那么这个丈夫的他只好很尴尬，脸上很尴尬了，他就只好这样说，他跪在地上是要对着我说，指着我说，我妻子跪在地上，他是要在床边对着我说，你这个笨蛋还不给我快点滚出来。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说明这个先生这个丈夫是很怕的妻子，因为他躲在床底下，他的妻子骂他笨蛋还不给我滚出来，所以他妻子蹲下来叫他滚出来。那么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说有一个人就对他的同事他的同事这样说，他说我的妻子说我是个模范丈夫他对他的同事说，我妻子说我是一个模范丈夫。他也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一个很个性很强的很刚烈的一位女秘书，他就告诉说，我们那个妻子我的妻子说我是模范丈夫。他这个女秘书怎么回答说呢？那女秘书一点都没有夸奖他，反而说，哎，你为什么不去查查字典？这个模范丈夫，这个模范呢，这两个字什么意思？你好好去查字典呢，你就不会这么高兴的。结果这个丈夫赶快去查字典，发现了模范模范丈夫，模范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也是很落伍就是可以作为落伍的意思。所以我们看米姆干这个大臣亚哈水鲁王，这个大臣米姆干呢，他就是可能他也是这样的人，他很怕老婆，他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丈夫，他知道，他说我们必须要，他也许大声可以说，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捍卫我们的国家，他可以说得很大声。其实他在家里面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丈夫，因为王跟皇后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模范，所以我们看看接下来我们再看米姆干他怎么样对王做了一个提议。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十九节，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例中，永不更改，不准瓦斯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这个就是这一节，就是可以说是以斯帖记的背景，是在异教的皇宫里面发生的，这是外邦人的律法。我们看到外邦人律法跟摩西的律法是不同的，那这也不是基督教一般的对妻子的规定，这是一条新的律法，是马代波斯的新律法。接下来我们看20-22节，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我们看到皇后瓦斯提被废掉了，她不再是皇后了，因为她拒绝顺从王的命令，王就颁布了这一道通告全国的新命令，每个妻子必须要尊重她的丈夫，家里要由丈夫做主。显然的，以前马代波斯国并不是这样子的，现在变成了一个律法。那么既然是律法，就不能变更修改的，这个律法显出亚哈水鲁王这个王的他的本性，因为他是一个异教徒，他也是不认识独一的真神。在历史的洪流当中，他带着有史以来，虽然他是一个军队的大元帅远征温泉关，此外他后来在萨拉米斯海战当中，他的300艘军舰全被毁了。那么这个人听说后来他就怒气冲天，一个人跑到海边去，他用皮鞭来鞭打那个海浪， 为什么呢？他认为这海难把他的战舰都毁了。那么听众朋友，会做这种事的人，他的个性显然是大有问题的。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听众朋友，是不是有点病态？就像今天很多做领袖的人物一样，今天也许还是如此。我们在历史里面看见凯撒大帝、拿破仑、希特勒都是心里有些变态的人。我们也看到旧约圣经尼布甲尼撒，虽然他很伟大，他居然也是用金头来代表自己，所以显明他的精神也不正常，很歇斯底里的，情绪不稳定的。所以我们在后来在但以理书当中就看到他一直在这种恶性循环的打滚当中啊，情绪上不稳定。那么今天一个总要想出人头地，要在世界上成为领袖人物的人，其实听众朋友也许他们也应该去看看精神科医师做一个好的检查。因为有病态的个性的人一个人他是病态的人，并不会妨碍他去成就大事，他仍然可以在历史上留下的有一席之地，变成一个名人。亚哈水土王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很有能力，但是他一时就失去了理智，他就发怒废掉了美丽的皇后，他就做了一条新的马代波斯的律法，这是官方的命令，也永远不能改变的。虽然后来王想要改变那个律法，他自己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波斯马代的律法是不能够破例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信仰生活上有些什么要分享的，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